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在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在美国的话，已经进入了国庆日的长假期。今年的长假期，外面已经人潮非常多了。今天下午，孩子、孙子们都回来，一方面游泳，一方面聚餐。我到外面去买一些东西，发现市场上人真的好多。到了晚上的话，一如往年的烟火是不断的在此起彼落。在美国能够放烟火的日子其实并不多，除了迪士尼可以每天放烟火之外，大致上只有国庆日跟新年，尤其是国庆日。美国的国庆日是7月4号或者是叫独立日。祝各位国庆日长假期愉快。今天天王夜谈1001夜的故事是要谈有关于一个人死后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这一节课主要是出于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82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9:50，9:50之前是讨论真的私人问题，但是在星期天，因为有一个叫约翰皮特雷，因为约翰的妻子佩吉已经在医院里面肌肉萎缩，大概处在一种濒死状态了，约翰打电话来要求能够替佩吉提供一些灵性活动的资讯，给他在肉体死亡之后当作参考。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现在对你提供有关于你的朋友所问的问题。你的朋友约翰皮特雷，他的妻子已经在另外一个实相中建立连结，这里的另外一个实相当然是死亡地带了。这些中的某些包括了朋友和来自于其他生命的关系，这样的生命关系当然除了在物质实相的关系之外，当然也连接到了在死亡地带等待他的朋友们。这一节非常有趣的地方是提供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是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从这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真的是来这里学习的。我们所学到的任何经验，当我们在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重新把它组合起来。就好比你有一口袋的钞票，然后现在拿钞票出来好好把它整理起来，或者是如果你有一大堆的珠宝放在珠宝盒里面，你把那些珠宝把它拿来重新整理那样，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感经验就如同我们所收获到的金钱或者是珠宝。这种整理的过程可能对宗教来讲的话，就好像在过夜境那样。所以过夜境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而反而是非常高兴的，把已经经过的东西整理成自己以后能够用的资料。赛斯在这里说，有几个在他这一次生命中似乎在表面上是有连接的人，但这些相遇提供了更深的不明显的情绪上的资源。赛斯指出来，当我们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这些重新在数钞票的过程，有一点像脱节的回忆、脱节的观念跟想法。所以以下的叙述看起来好像无厘头一样，但是各位可以当参考一下他是怎么在思考的。一个人事实上已经躺在病床上，已经濒临死亡了，可能这个时候医生正努力的在急救他，而这个人呢，其实早就不在他的身体了，他已经在他的世界里头，手里抱着一堆的珠宝，在那边数着他的珠宝，而且快乐的在享受每一个曾经经过的片刻。虽然有些脱节，不过呢，可以提供更深的不明显的情绪上的资源。赛斯说，在这里存在着跟索菲亚的联系，只是短暂认识的一个人。各位朋友，这里所说的是有一点脱节的，一点又一点的，好像无厘头的东西，但是各位参考就好了。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把他现在想的事情串起来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佩吉，所以呢，他的想法或他的遭遇对我们来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像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只是让我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在组织他的记忆的而已。这里赛斯提到，在八九年级的女孩家信开始以 M， 有点像蒙瑟德。罗说，这是我拼音的拼写。赛斯继续描写，麻烦是在脖子的根部，有一位尼尔森阿姨，现在这个尼尔森阿姨可能是在1936年就过世了，无论如何这个日期跟她紧密相连，这些都不过是通过佩吉的心智，通过她的记忆回顾筛选出来的资讯，有些是在小学上课演讲中或者是在游戏中还未解决的问题，这些事情让她非常的满意，她高兴的在回想她的表演，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他背诵的非常好的一个上课的演讲，他对这件事情面带笑容，然后呢真指着指他的喉咙跟衣领跟硬朵的一个连接，他的衣服的领子被烫过，这是一个小小的小衣领，所以当他死亡过程的时候，他的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会一个一个浮现上来，或许对其他人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当佩吉是女孩子的时候，她的小衣领，白色的小衣领被烫过，对她来讲的话是一件很具有感情的事情，也许我们小时候上幼稚园的时候的那个书包，对我们来讲的话也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情绪上的连结，我们是不晓得的，有些东西是关于要约瑟要忘记痛苦，而这个忘记痛苦呢，现在看起来像是在讲说活泼的词语，英文字是 word peppy， P-E-P-P-Y， 这个时候的人的思维有一点像不断的在联想的那个过程，从约翰要忘记痛苦然后转成英文字的 word peppy， 这种过程真的有点像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联想的过程。罗问赛斯说怎么拼写，赛斯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指的或者是是否就是他对活泼词语发音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要充满活力，所以充满活力要忘记痛苦，这是他现在想的事情，现在这些都是他心智中杂乱的形象，他自己的背诵现在也不是有关于他手指上或戒指上的什么东西，或者是约翰手指头上的东西，而且所写字母是 A， 我相信跟环有连接，然后他的心智不断在跳不同的东西，这里赛斯说他物有所值，维多利亚地荒，当我们有一天跳舞的时候我头痛，你还记得吗，在一个耶诞节的早上，你用一个针扎我的脖子，尝试固定我的衣服，现在一个安娜正在等着他，还有史蒂夫 K， 从这些赛事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到佩吉的内心的思维是不断的在跳动，很多联想会不断的跳出来，就如同他所说的 word peppy。 罗问他说，你说的史蒂芬 K 字母是 K 吗，赛事回答罗说是的，我们刚说过了，佩吉事实上是躺在病床上几乎是拼死的状态，医生可能在忙着救他，可是赛斯在这里说他一直在他所在的地方奔跑，就好像我们在漂亮的大草原当中快乐的奔跑那样，一方面快乐的奔跑，一方面在笑，但他不希望约瑟忧愁，他正在收集他的回忆，并且把它整理成顺序，他笑嘻嘻的说，这样的一种过程就好像把字母中拿出来杂耍的字母一样，从字母中去戳出一些字母，然后把它整齐的放在一起，这样的过程我正在试图把它放在一个打开的荒头巾中，赛斯形容他记得所有的事情，他试图把它们放整齐，因此很难把事情给他说清楚，现在他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以为他是在病床上，但是他现在是非常的高兴在整理他的记忆，而对他的先生来讲的话是非常忧愁，并且了解佩吉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了，这种状况是不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一种对比的景象。赛斯继续说佩吉的状况，他说佩吉似乎有什么东西关系到一位医生， 我从他这里看不清楚，如果是的话，这个医生的名字有点像麦斯，或者是名字的开始。当然这只是提供他的丈夫约翰当参考。为什么说到这个医生呢？是关于他的眼睛的什么事情，或是佩吉在想到约翰注意什么事情，或是他有什么注意的事情？难道这个眼睛要调转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吗？佩吉说，这个麦斯医生他说他会紧盯着我。佩吉是边说边笑，佩吉开玩笑的说，并说他不想要他的另外一只眼睛。请等一下，我的注意力似乎被用在一个梳妆台底下的抽屉上面，黑色的而不是光亮的木头，似乎有衣服，但底部的一部分看到底了。这里的某些地方有一个小笔记本，或是对它很有意义的照片。我在这里得到一个大字母 P， 梳妆台似乎很高而不低，底部带有昏格的橱柜。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小本的笔记本，有可能是一个小日历的什么东西，可以站在梳妆台的顶部，我不肯定。然后提到有关于一次舞会的事情，佩吉说他真的在带着我兜风跳舞，好像是开车带着兜风那样。这里字母 A， 舞会是在一个姑娘的家里，所说的字母 A 可能是安妮塔。他说你给我头上扎个蝴蝶结真好，这个是在形容佩吉的一些回忆。赛斯接着说，我认为他使用的术语是小耶稣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上面有一个苹果的喷泉，你记得吗？关于弥撒或祈祷的书，有日期，黑色的，并且跟外公有连结。前面所提到的都是佩吉的一些联想的思维，这种联想式的思维是在我们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会把我们在情感上记忆的非常深刻的东西重新再把它回想，从当中去做一些连结跟整理。讲到这里，赛斯说你最好休息一下。罗在这边继续注解说，这个时候是9:50，课程从9点开始。真走出恍惚状态，真的眼皮沉重。真告诉我说，他在赛斯说话的时候有几分能够看到他刚才所说的那个衣柜的抽屉。现在他补充说，尽管赛斯没有这么说，可是在梳妆台台面面对他们的南墙，就像我们这里的南边的墙那样，在我左边公寓的那个南墙。真说，然后在10点，赛斯继续说，现在我给你们提供的资讯是来自这个姑娘意识中的一部分，脱节的回忆、观念和想法，她的整体的实相演辉伟大，她正在努力地把这些记忆放在视角合适的地方。就像你把家具搬进了新房子，你们所认为的时间现在对它没有了意义。你可以以这种方式比较时间不同的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以时间当作是一个主要的轴心，所以我们的任何东西、任何想法是以时间来组织的。可是现在的佩吉，因为他是处在一种拼死的状态，他在回忆的时候是以情感状态当作是一个主要的意义的组合。赛斯是希望我们去比较他的这种状况跟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的对时间的组织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观念。这里事实上是有一个创造性的技巧，我们在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时间的观念从我们的思想当中去移开，从联想的过程当中去看看思想是怎么样再跳出来。因为思想跳出来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情感，如果我们不是用时间去组织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脑袋里面跳出来的思想基本上是不具有时间性的，可能马上想到苹果就想到牛顿，或者是在小时候你在一个店里面第一次买苹果的那种兴奋感，看到树上的花朵掉下来可能让你想到迪士尼那个幻想起的舞者缤纷起舞。既然情绪能量是一个主要动量的话，那么我们在组织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如果不具有时间的组织性的状态之下，那么一定是能量的强度 或是我们的情绪强度，或者是事情进来的强度，会变成一个主要的主轴。我们在组织它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有点像无厘头，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一个创造性最大的契机。有的时候我们任由我们的思想让它的以强度方式浮现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强度的东西重新组织起来。那么这种组织方式，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是不是你就是把具有强度的一些想法整个把它连结在一起。当你把有强度有深度的能量重新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脱离的时间之后，你的创造力会突然间突飞猛进。为什么会突飞猛进呢？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以能量的强度当收集器的状态之下，而来的很多想法当然是灵感从内在来的，从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想法来的，或者是从其他的我们所不认识的高灵当中，跟目前我们的想法性质相同的这些灵性资料当中收集出来的。如果我们的脑袋里面充满着理性的话，充满着想要去组织它有一个时间的顺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以能量的强度来组织我们的思维。我们提到左脑跟右脑的问题，一旦我们用眼睛在看文字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以组织的方式去组织文字的资料，而且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这些看到的文字串在一起变成我们的思维。而且你的眼睛不会只有看现在的这个文字内容，你会往前去偷看一下下面讲的是什么，也会去回想刚才所看过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会想办法把它组织起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失去了一些跟内在提供灵感的这个机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提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迪士尼的那个幻想曲，会给你一些非常有趣的创造力思考的方式。迪士尼乐园在以前的话，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大型的湖边的活动，非常大型的活动，叫做 Fantasmic。各位可以从当中去看到想象力是怎么在组织的。从佩吉的死亡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其实是以他的情感的强度当作是一个 主要组织的主轴，跟我们用线性时间去组织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具有非常强的创造力的人，这个人的通常组织方式是以能量的强度当作是他的组织的主轴，是有别于一般人用时间的主轴当组织点。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跟普通一般人的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前几天提到爱屋及乌，然后就想到乌鸦，然后就想到黑鸭子合唱团，然后就想到黑鸭子合唱团所唱的好人有好梦，然后再连结到课程的内容。这种联系的方式其实跟时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因为它是在你内心里面最强的那些能量，而这些情绪能量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组织的来源。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即便你到外面去看到任何的东西，甚至只是到艺品店去看看人家的手工艺，你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情感上的组织方式，会发明新的东西出来。就如同罗琳在写哈利波特，一定也是用这种方式把他内心想到的人物，然后用他自己的故事方式再重新把这些具有能量的东西重新组织起来。一旦把有能量的东西再重新组织的话，那么有能量的东西当然具有相对能感动人心的其他的东西。这跟美感跟创作都是有非常息息相关的关系的。而我们在死亡之后也是利用这些很强烈的情绪的感受重新再做组织，这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创作的一个最基本而且简单的方法。虽然赛斯在形容佩吉他的整体的实相并不是那么伟大的存在，可是他仍然是可以把他的经过的事情以一个他记忆的不同的视角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就好比我们搬进新房子那样。赛斯希望我们去比较这种方式跟我们以时间来组织的不同的概念。赛斯说，在你们的维度中，这似乎是一个事件，一个记忆的事件，就像全部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是会按照一定的顺序，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感。一件件家具住在房间里，你可以轻松的找到家具之间的路径。 但是在非时空的其他实相，他们找到家境的路径的方式，却是按照情绪强度的方式在排列他们的顺序。我曾经提过，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段叙述方式，也就是你可以把你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曾经对你来讲的话最具有情感的那些部分重新的把它组织起来，把最具有情感的部分放在最上面，把列出来的事情依照情感的强度去重新排列的话，你会发现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指标在指明着你这一生的经历是以什么方式，是以什么样的情感的主轴在串联着你的人生。赛斯说，然后你搬进一个更大的一个不同类型的房间，这里的家具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排列，按照你心里满意的方式来排列安置，你可以用它形成不同的组合，并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利用它。所以佩吉在濒死经验的目前状态的话，正在重新排列他心智的家具，这就像你可以在访问一个新的住宅，并且把你的财产在正式住进去搬进去之前，你一定会有你的新的安排。所以他已经一段时间检验了他的新环境，并且正在连结把他自己搬移到新地方的过程，当然有带路人来帮助他，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带路人，他已经完全搬进去了，因为他将会感觉到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他的情况下，他已经形成了他童年记忆的图像，并且正在研究他们。几天前的身体疾病在这一方面对他有所帮助。他的童年的图像并没有让他想象他是一个孩子，而是他在看这些童年图像的时候，正在享受着重新的审视。所以他目前虽然在回忆他是童年的时候的状态，可是他却不是那个孩子。我们在经历我们过去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重新在审视他，我们重新的在经历特定的事件的情况之下，却有一份从这个事件当中跳出来的自由。在他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灵性的疗法，这样他就失去了对疾病的一些他没有带着疾病的认可，反而是这些疾病让他回到童年的记忆。所以在医院里面的他看起来好像身体的疾病非常严重，可是反而是这样的疾病让他形成他童年的记忆的图像。比方说，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吃正常的食物的话，他有可能吃的是流质的食物，这个流质的食物就会让他想象他仍然是婴儿在吸着母亲的奶那样，或者是在这个时候被紧紧的包裹着，紧紧的抱着，让他有一种回到童年的那个深刻的被爱的感觉。赛斯说，这是一个灵性的疗法，当然这指的是一个内在自己所安排的一种灵性疗法。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仍然是一个想象力的连结，在这个连结的过程当中，会使一个人忘记他目前是正在生病的状态。虽然他的实相远非伟大，不过赛斯在这里说，我说过他在你们的系统之内，这是最后一次的转世，他正在解决许多问题，训练阶段很快就会开始，现在这会轮到他要去帮助其他人，并成为他们力量的泉源，因此他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生命。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其他的向导说到了他当前的经历，佩吉发现了他自己，得到了来自圣经传统人物在宗教意义上的支持，也就是他在他的死亡的实相当中，觉得这些圣经上的人物在支持着他，这些人格将会利用对他有意义的词汇，对他解释实相的性质，他已经解决了他设置的问题，并且在他先生的同情跟理解中提供了大大有助于他自己发展的这些品德。对于佩吉来讲的话，赛斯说，我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并且以他说过话的门徒约翰。所以我们常听很多宗教信仰的人说，他在濒死的经验当中，他回到了耶稣的旁边，或者是某个圣徒的旁边。如果是信佛教的话，可能回到阿弥陀佛的旁边，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旁边。如果是信一贯道的话，有可能是回到礼天。 老蜗牛就在你的旁边，而现在的赛斯就是圣经中的约翰了。对佩吉来讲的话，他不是看到赛斯，因为他不认识赛斯，可是他却常常在念圣经，所以现在的赛斯呢是假扮成门徒约翰，这不是诡计，而是一种他能接受的帮助方法，试图对他解释帮助。假如这些安慰形式或图像是不同寻常的，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学习的阶段。你已经既有一种为你们准备好的方式，你已经在肉体死亡很早之前得到你自己的内心的某些伤痕，通常只是你的自我并不觉察到这些活动而已，所以当死亡之后你也一定需要一些疗愈。那接受疗愈的方法就如同这里所说的，有可能会有一个你的朋友或其他的高灵去扮演着你所信任的角色，然后用这个角色来安慰你，并且疗愈你所受到的伤痕。我们在灵悟永生当中，赛斯就曾经扮演着一个死亡中的回教徒所信仰的摩西，然后摩西跟阿拉在天上去大打一架，正在要打架的时候，然后两个人突然间和好了，用这种方式来疗愈这个死者。所以看起来的话，在死亡地带对于一些刚刚过世的人，可能有很多的高灵或者是朋友们会用这种方式来疗愈刚刚过世的人。现在还谈到佩吉的先生约翰，他说约翰他自己在睡觉中是一直伴随着佩吉，而的确约翰是没有记住的。佩吉现在和过去都习惯于活动，他返回身体会对身体的活动感到困惑，可是当他转换完成的时候，他就会完全有条不紊了，他将能够访问约瑟。虽然他也很想当他完成转换之后来访问约瑟，可是他仍然有自己非常密集的训练课程，并且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的有活力，充满了生气。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死后只是 RIP， 我们说的安息，怎么可能安息呢？你还有一个密集的信念正在进行着呢，不但有密集的信念，而且要比平常要更加的有活动力。在这里佩吉说，再次的学习对他来讲非常有趣，这种论述方式跟威廉詹姆士在他的死后日记所谈的内容是蛮相近的。赛斯说，现在你可以稍事休息或结束课程，随你便。罗说，那就休息吧。在10:30真的恍惚状态非常的深，当他出来的时候，我说了几个传讯期间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我认为约翰想得到他当前的答案。休息之后，赛斯继续回答问题，在10:43继续。赛斯说，当然新身体根本不是一个新身体，简单的说是一个你们所说的非物质的身体，这是一个你们用心体投射的身体，是一个对你们所知的肉体躯体提供生命力和力量的身体。我们所知道这样的身体就是星光体，或者是叫灵体，而这个星光体我们看不见，可是它却提供我们这个肉体生命力跟力量。甚至说你们的肉体就被植入在其中，但这是另外一个身体，是一个灵体，它对你们是非常真实的身体，虽然它具有很多的自由，但似乎就像物质身体一样。比方说你可以用它来做你不能用肉体去做的事情，我们的灵体出游用的就是这个灵体。佩吉对目前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高兴，尤其是对比肉体的身体，既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而且不怕任何的病痛，却可以要跑到哪里就能跑到哪里。用你们的话说，甚至说无论是活着还是死着，他都正试图切断跟肉体躯体的所有的认同，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他自己的这个灵体了。约翰必须要告诉他，他可以自由的离开，并且很高兴他能够为他提供他自己的自由，因此即便是死后，他不必感觉到他必须要保持跟约翰的接近。他现在切切的知道他们会重聚，但他知道他不能像以前一样截止到这一点。重聚的时间当然要等约翰离开了他的肉体之后，到天上去，天上人间。 因为他现在也截知到他们以前的关系，了解到除了这一世他们是夫妻之外，那前世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佩吉跟约翰在前世是不是有如同马克那样的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当你离开了肉体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你现在的枕边人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佩吉已经截知到他跟约翰以前的关系了，虽然这些资讯对他来讲还不是十分的清晰，所以他把约翰看作是他知道的自己，也把约翰当作是曾经所示的自己。现在的佩吉的话，在看约翰不是把他当先生看而已，而是会以整体的跟约翰的关系来看约翰，并且已经是用新的眼光在看约翰的。除非你有任何问题，否则赛斯说我会结束今天的课程。罗回答赛斯说，我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真是越来越累了。所以赛斯说，我衷心祝愿你们俩，祝愿一个喜爱的晚上，而鲁伯一直在帮助你涂色。罗说，我知道，是的，谢谢你，晚安赛斯。这个时候的时间大约是10:55，真这一次已经奄奄出气了，他花了一段时间走出恍惚状态等等，将会向约翰皮特雷邮寄今天所上课的影本。我们今天就把第九册的第482节讨论完毕了，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再次祝各位美国国庆日快乐，长周末快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